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跟鼓励。今天晚上是《天荒夜谭》1001夜的第187个夜晚。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主题是早期课的第九册第465节，这是一节非常有趣的一节哈。虽然他不是谈什么人生大道理，不过他倒是把情绪这部分做了一些解释。那也许有些人对创作有兴趣，比方说绘画啦、写作啦，或者是任何跟艺术有关的创作，我相信参考了这一节之后，一定会有新的观念、新的感受，并且采取一种新的方法，说不定也因此成就了非常伟大的作品也说不定。好，这一节呢是在1969年的2月17号，也是在晚上9点多的时候开始的。那一开始的话呢，真并没有很想去举行这一次的课程，但是最后还是决定进行。那在课程之前呢，真跟罗都没有问任何的问题，然后呢，可是今天的主题却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吃惊。在课程开始之后，他们互道了晚安，然后赛斯突然间的把箭头指向罗的专长，罗的吃饭工具，也就是有关于绘画。赛斯说，绘画是你的事情，我不是艺术家，赛斯很客气，但是呢，如果我正确解读了你内在的意图的话，你所画的那个先知啊，你的先知啊，会主导你这幅画的背景，不但主导这幅画的背景，而且几乎是要脱离飞出去的一样。这样的论述方式，我相信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吧。就像我们中国人常常在讲，有的人能够画龙，画到最后呢，他画龙点睛之后呢，龙居然从他的画布当中飞出去了，变成一条真的龙。赛斯在这里说呢，除了龙几乎是活了之外，这个背景呢本身也活了，也就是呢，一个作家在作画，画到神入的时候呢，不只是里头画的人物变成是活生生的，而且连背景本身也是活生生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效果呢？我相信等一下赛斯的叙述各位就会比较清楚。我们在谈情绪，我们说物质世界是一个由情绪所构成的一一单位，由一一单位构成外在的物质的世界。那么这个情绪能量啊，是物质的宇宙的根嘛。那假设说当我们用一个很深的情绪在做画的时候，即便是背景在充满的情绪的状态之下，这个背景也就像活生生的一样，里头的人物活生生的之外呢，整片整个画作呢，就好像是真的处在一个次元世界一样。所以当先知活了起来，而背景也活了起来之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晓得到底是背景在驱使先知向外面去，因为背景是活的，还是呢先知用他自己的力量从里面向外面，从背景的上方脱离而出去。显然罗这幅画是伟大的画作，充满着活生生的气氛，既然连所画的人物跟里头的背景都好像活了一样，都好像能够把他的意识扬升，然后从背景里面呢，甚至于可以脱离出去，或者是呢，他一直从他就是其中的背景当中向外推动一个活跃的，从背景中升起的一个关注的焦点，以便成为更大意识升起的部分，意味着背景中的暗示的一致的意识。这里在形容罗的这一幅画，不只是背景活了，不只是人物活了，也许背景在推着人物离开，或者是人物自己想离开，或者是他就像多次元人格一样，他的后面有一个 更大的意识，像内在意识那样，这个内在意识也存在于他们的这一幅画里头，而意识着暗示着呢，他们有一个一致的意识形式。因为被感知而没有被说出口的这个语词所带着含蓄含义，将会随着颜色而不是声音凸显出来。罗的这幅画作当中呢，所画的先知好像要说什么话，但是还没有说出口。这个要说出来的话，就好像看到人知道他要说什么，但是又好像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有一点像蒙娜丽莎的微笑，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在笑还是在做什么。那也因为这个蒙娜丽莎本身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他想要说出来，从他的表情当中，从他的情绪里面，你似乎可以觉察到他有一些话要说，可是又猜不到他要说的是什么话，但是猜不到又好像你是知道的，而且以你的感觉去感觉蒙娜丽莎的话，你觉得你知道他想要说的是什么。而每一个人看到蒙娜丽莎的画作，每个人都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们知道他要说什么，可是又不是很确定，而每个人说出来的他所要说的话呢，又都不一样。或者是在每一刻蒙娜丽莎都是活的，而每一刻这个蒙姐姐要说的话呢，其实根本都不一样。所以看到他的人呢，会感觉到他要说的话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蒙娜丽莎是活的，蒙娜丽莎有很深的情绪表达，而从她的肌肉，从她的表情，我们看出来这是一个意识形式，它是有情绪能量所在的。我在搬家之前，我的房间也挂了一幅桂辉除蚁图，那也感觉到这个杨小姐呢，她似乎有什么话要说还没有说出来那种感觉。这一幅画作是在二十年前在机场买的，而这里提到要说出来但是还没有办法说出来那种含蓄的意义并不是由声音凸显出来，当然不会说话嘛，图画怎么会说啊？可是会随着颜色的不同去凸显他想要表达的声音。所以意识来讲的话，可是除了声音可以表达意识形式之外呢，其实颜色也是会说话的。有知音一定有知画，有的人他看得懂你的画作，他能够深知到你内心里面在画这一画的情绪状态是什么，那赛斯可能就是罗的知画吧。在含蓄的意义背后，必须要依据绘画的情绪来表达。这里罗有一个注解，罗的注解是说，赛斯在这里指的是一幅大的画作，我已经进行准备，并且绘制了小尺寸的钢笔的风格的素描。我今天晚上向真解释了这个背景区域和这个先知之间所包括的正确的关系的问题。这个人是站立着的，在这一幅特定的绘画中，背景将会占有重要的角色，因为他的目的是在表现光线的背景的技巧，背景的游戏。这位先知向左上方看去，先知的嘴在讲话中分开，似乎在说些什么。赛斯问罗，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罗说，我不知道。赛斯说，他是在说让那里亮一点，或者是在说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你为什么要抛弃我。这里他用的是神抛弃我的宗教名词。基督教的宗教术语常常在讲说 God forsaken me， 神抛弃了我。罗回答，我不知道耶，我不晓得他在说些什么。罗说呢，在进行艺术工作的时候呢，我直觉得到了这个想法，也就是罗是在直觉当中呢，得到这个先知的观念，得到这个先知的形象，也感受到这一幅画是这种方式在呈现的，所以罗是在做艺术工作的时候呢，是感觉到这样的想法，而 当他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罗就把它画成钢笔的素描，但是他还没有决定到底要不要把它画出来。而且罗在这里说，我还没有有意识的决定在他抬起头的时候要说些什么，我唯一有意识所做到的决定是，如果他们不能自发的表现出他们本身的话，我不会画它，我会把这样的设计保持在我的潜意识当中。赛斯在这里评论，他说详细的词语要说些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背后的情绪，也就是这个先知他所拥有的情绪是什么。因为他们不管是词语或者是情绪，都会反映到脸上的每一块肌肉，并且会反映到头跟手部的推力上。这里谈到情绪，赛斯是这么说，在强烈的欢乐当中或者是强烈的恐惧当中，脸部都可能有一个相同的形式，但是情绪仍然在其中说话。尽管某些肌肉的效果是很相近的，可是你会很清楚到底他要表达的是欢乐还是恐惧。不过在这种极端的恐惧跟强烈的欢乐之间，这里的强度本身差不多能够形成同样类型的会存在无限情绪种类的一种怪的形象，这些都要反射到每一个细微的阴影跟姿态里面。所以作画是一种技巧，从这个颜色的深浅，从光线，从这个人的情绪的表达，用很高兴或者是很恐惧的方式来表达他身体所呈现出来的肌肉状态，展示出悲伤或者是展示出恐惧是不同的面孔的，不仅在解剖和结构上会形成不同有生气的脸，就是那个脸会呈现出情绪状态，而且呢，在内在的情绪也会提供肌肉跟结构上的不同的意义，并且可以利用它们来画。赛斯说，你想要感觉形式的力量，而这样的人物必须要在一种能控制的画面当中作为内部的力量，必须要在人物本身之内要有所填充，有所移动。也就是当我们要画一个画作的话，我们要在这个所画的人的这个画面里面呢，去填他的情绪，让他在情绪能够移动的状态来表现他自己的特色。罗说呢，我就在课前说过，我恐怕不得不要修改我初步的规划，并且在我的画作当中呢，让开始计划能够允许有更多的背景的区域。这是罗的注解。那赛斯继续说，力量必须填充形象，把情绪力量，把要表达的力量呢，画在画作上面来填充这个画面。所以每一个人物的力量似乎很难包括在其内，也就是这个人物所拥有的力量呢，因为它充满着情绪，充满着力量，所以有的时候不是完全能够了解到。但是对形象所提供的意义的东西其实是下面的情绪。刚才不是提到吗，把力量放在形象上，而形象呢把它填充在画面上，而这个形象的意义却是由情绪所提供的。那么要怎么样把这个形象充满的情绪呢，这就是一种技巧了。甚至说，然而通过形象的提供并且包含情绪方向跟力量，现在因为人们对蒙娜丽莎在想什么感觉到奇怪，所以就让他们这样感觉到着迷，所以要包括他们想要听到的，你的先知有没有说出来的词语，把你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并具有他所有的能力，并且要有他的智慧。你在画先知，你要把自己放在先知的那个位置上，而且你要觉得自己是充满了那个先知的智慧。当你把自己形象化成你要画作的形象的时候，那么突然间你知道有哪些部分你是要讲出来的。既然是先知，当然在预告马上要发生的事情嘛，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先知一定有要说的话， 那先知要说什么话呢？前面不是提到吗？也许要说的话就是啊，上帝遗弃了人们。赛斯在这里说，现在你要说什么，什么样的情绪，然后会调动你脸上的肌肉呢？意思是你要说什么的话，你的脸上肌肉会改变呢？罗在这里注解，罗说，我在这一刻有意识的知道我的先知在我的画面中要说什么，这些词语在我的心中变得非常的清楚。他要说的话是，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是怎么了？罗说，我很想在下一次的机会中，把它大声的说出来，可是一直到后来罗都没有说。我没有想象过这些词语，是这些词语从脑袋里面浮现出来的。赛斯在课程中建立起来的情绪气氛已经把他们从潜意识当中轻松的释放出来了。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好，把你不知道的知识现在变成了你知道的例子。也就是本来罗在画这个先知的画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先知是要说什么，那又似乎这个先知是要从画作当中离开了，可是罗在画他并不知道先知要说些什么。可是经过这个赛斯这么一搞，搞了一阵子之后呢，罗突然间在他的更深的潜意识当中听到了他的画作的先知要说的话，就是啊，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是怎么了？从这样的论述当中，各位有没有觉得非常有趣，当我们的意识慢慢进入更深层的意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听到更深层的意识的声音，然后把我们不知道的信息调出来，这是一个。再来就是，我们虽然在做画作，而画作是不是从我们的 image 来的？常常你会听基督徒在讲说，哦，我们是按照神的 image， 神的形象来造我们。那当然呢，如果神在做画的话，神是不是按照他所得到的想法这个影像来画我们的人像了？一样的情况嘛。那么画家用他的 image， 用他的形象在做画，他在画做画的时候，在更深层的意识当中，当然可能有这样的形象，所以他抓得到，他从他的灵感当中得到这个人的形象，而知道他这个人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境。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蒙娜丽莎真的是隔壁的女生吗？还是画家从他的灵感当中所得到的一个人物的形象？或者是真的是邻家的女人？但是呢，从这个女人的身上，这个画家取得了这个女人内心的意识形式，就好像是赛斯知道别人的内心的心态一样。因为当我们画入神的时候呢，在神入的状态之下，我们会进入无意识场，然后从无意识场当中去取得这个人的思维方式跟他的情绪状态。当然以里奥纳多达文西的修为程度，我相信他应该有相对的跟内在取得联系的一种能力了。达文西的画作一直都是非常的有名，据说达文西可以从涂鸦当中去取得灵感。从这里各位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赛斯说呢，情绪总是会提供 movement， 有了情绪之后，连画作都变活了起来，能够提供运动的力量。那么现在呢，存在几种考虑这种事情的方式。这里赛斯就在教怎么样把情绪放在画作里面。那我觉得这部分是这一节课当中最有意义的一段教导方式。我相信这种方式不只是在作画了，其实这就是我之前一直在提的那个观念，也就是当我们想要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留一个空间，画一个框架，留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当中呢，它形成了一种缩形的力量，我称它为猪肉沟，一个 question mark 的空间。这一直都是创作的方式。要不然的话，赛斯所说的你把力量放在形象上，然后把形象放在画面上，这种形容方式，然后这个形象当中给予情绪， 那么也许有人会说啊，你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啊，怎么样把力量化在这个画作当中呢？怎么样在这个画作当中去填上情绪，要怎么填？那赛斯在这里教了一个方法，各位可以参考。而且我刚提过，不是只有画作上，写作或者是任何灵感都可以用这种方式。他说你可以用线条或者是画一张脸去建立形式跟结构，就先把范围先勾勒出来，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把范围先勾勒出来，然后就把它放在那里，然后等待着情绪把它填满。各位，是不是有点像我刚才形容的那样？我们留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我们放着我们的问题，放着我们的问题，我们形成一个类似像 question mark 猪肉锅的形式，然后在那边呢等待用情绪把它充满，把这个框架框在那边，一定在某一个时段你突然间有一些感受出来了，当感受出来了，情绪已经有了的时候呢，要快速的在这里在那里要轻轻的勾勒，以便显示已经出现的在形式之内的你几乎感觉不到的活动。这个部分我们不是十分了解，我个人也不是会画画的人，不过应该可以感觉到他的意思啊，也就是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是这里勾一下那里勾一下，然后我们是感觉不到好像有什么地方在活动，可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活动在活动，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活动它的情绪跟力量，然后把成长起来的变成形式，它的形式把它画下来。我相信写作也是同样的过程啊，比如说你要写一个主题，那么你大概把你要写的部分东勾一下西勾一下，然后等在那边，等到有一些感觉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些想法，然后你就把这些想法把它填到你所要画的所要写的这个内容里头。赛斯是个多次元人格，所以他知道当我们有一个意识形式，我们在等待着填充些什么的时候，只要它有一个空间，有一个渴求的时候，这个绘画本身以及任何的绘画都会通过你自己的情绪力量从空的画板当中突然间抬升起来，然后画板就变成把你的内在自己的能量引导进入一种形式，把它描绘在一起收集的重点。就好像如果你今天想要一些水，那外面并没有任何水，但是你知道你只要把桶子放在外头，然后呢天慢慢就阴起来的时候，我们那个桶子放在外头，我们是在接下来的雨水嘛，一样的，我们有一个桶子，这个桶子在装我们所渴望知道的某些事情，当我们习惯这样做的时候，各位，我们就会发现是有些情绪力量它会抬升起来，然后会以我们自己的内在的能量引导进入某个我们所要形成的形式，或甚至是一个 idea。 那我之前昨天有提到，朋友在问我说，我一天要写三个idea， 我要怎么写？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啊，你就把你要想什么把它放在那边，你一天就要填三个内容嘛，而这个三个内容在刚开始的时候你当然不知道啊，但是如果你抓住一个点，然后呢去形成类似像接雨水的桶子的话，你会发现从很有趣的这个练习当中，会有一些收集起来的重点会导入我们所要的那个形式当中。然后当你的内在把这个能量收集起来之后，那么你的先知的嘴巴就在动了，他正在对他暗指的人说话，对一个他理解的神，对一个他不理解的神，对他知道的存在以及他不能接受的要素，或者是他自己的部分，你应该觉知或知道答案。现在或者作为绘画的进步，到这幅画完成的时候，虽然他们用的是你不知道的语言，但几乎能够听到他说的话是什么，而且呢感动他的能量也是以同样感动你的能量，并且是感动观看这幅画的人的能量。我们用一个形式 画了一个形象，然后把这些情绪状态灌输在这个能量里头。所以当你在看一幅画的时候，你的确可以感受到画画者以及他所画出来的这些画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状态。就算是我那个五岁的小孙女，她画给我的生日快乐的画作，她在画作里面其实我能够感受到她的某些情绪，或者是她想要说的话。而不管这个情绪是什么，看到她的人从这一幅画中，我们感觉到这个人的情绪状态，以及看的人感受到了他的情绪状态，在某方面来讲的话，会有一种一致性的因素了。而且为了统一起见，本来就应该如此的。所以既有情绪的画作，好，我们看一个画家在画一幅画，这幅画本身是会有一些你能够感知到的部分了。所以赛斯在这里讲，这难道不就是后来观看这幅画的人能够有的感觉吗？难道他只觉知到他所看不见的力量吗？他只用他的嘴唇在向看到他的人打招呼吗？或者是他是不是只知道看不见的力量，或他的嘴唇在说话的人？这个先知的嘴巴到底在说什么话？就好像我们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他在笑什么一样嘛。蒙娜丽莎在情绪上有在笑，好，画作画他的画家一定把这个情绪啦放在这个画作里面，那么一样的，这个画家也感受到蒙娜丽莎的笑容。那所有看到蒙娜丽莎的人，是不是一样去感受到蒙娜丽莎的一种笑的情绪状态呢？这个情绪状态，不管是在哪一方面，不管是画家，不管是这一幅被画下来的画作，或者是任何人看到这一幅画作，我们所感受到的情绪会有一种一致的感受。赛斯在这里继续说呢，难道他所说的话只是为了他自己，而不是为了其他的个体吗？也就是这个画作他在说些什么，其他的个体看到也能够感受到他要说的是什么，因为他不是为他自己说话，他也想把什么话告诉其他的个体。在这里赛斯就开始喊休息了，大概在9点45分的地方。罗的注解是说呢，真这次相当缓慢地走出恍惚状态。他说呢，赛斯真的把我赶出去了耶，就像一声霹雳一样，当我在谈论任何以你的跟绘画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把我强烈地赶出去，他不让我参与。罗继续注解，真在说话的期间没有视觉的印象，但是感知到了一些事情。他感知到了计划中的绘画活生生的背景，也就是他好像在那个背景里面。他说呢，他随着人物作为重要的事情，并且把背景具体化，也同时成为他的一部分。真在整体上是处在一个比平常更安静的一面，但似乎走出了恍惚状态，可是自始至终是不安静的。然后赛斯在10点02分的时候继续开始，在这一段赛斯就在告诉罗绘画的技巧。赛斯说，在你绘制你的先知的时候，要成为他，然后用他的眼睛向外看，通过他的嘴巴喊出来，今天晚上介绍这个适合的绘画的问题，让你在这个特定的执行上，我是有我的理由的。然后他在那边大笑，这种问题在未来的绘画当中你要问你自己。罗说呢，这个技术肯定会起作用的，请见我前面的注释，也就是246节吧。好，那赛斯说呢，或许你在绘画当中呢，你的先知所询问的问题也会被你们两个想起来。好，先知在问的那些问题你们两个会想起来的，是不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提供了他自己的答案，或者是其他人为你提供答案，或者是先知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呢？还有任何人听到了他的问题而不是你，也就是其他人也可以听到呢？我们总是以为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才算数，可是有情绪的话，情绪一定有相对的 对应跟吸引的作用。所以即便今天画了一个先知的画作，而先知想要说什么话，而不晓得他要说什么话，那么这个不晓得要说什么话，是他本身会提供答案，还是其他人会提供答案，还是先知的问题是根本没有益处的，还是所有看到他的人都可以得到他的答案？这或许就是意识的本质。罗在这边又做了一个注解，罗的注解是说，在休息的时候，我把我已经得到的有关于先知正在说的答案告诉了真。好，赛斯说，难道他的词语会返回进入他从这里出现，并且他的答案也会从这里出现的背景吗？或者是还存在着任何对他的问题清晰的答案？这里是一个类似像问句啦，也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先知所说的话会说出来之后，然后又回到画作里面，回到他所出现的背景，也就是我们说的话会让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听到，那么先知所说的话会不会也让在这个画作的背景里头的其他的，当然也许没有画出来的人物了，不过也就是说这个画会不会重新返回到他所出现的那个画作的背景里面呢？还是说呢，会存在对他的问题有清晰的答案，或者是任何答案是否以这种行为的方式存在？难道问题本身不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吗？也就是当我们提有问题的时候，在意识的层面当中，这个问题不是只有你的问题，因为人格是多次元的人格，所以问题也是多次元的问题。当我们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在更高的层面当中也同样产生对这个问题的信息，或者是给他的答案？当这个问题得到解答的时候，难道只有我们这个层面得到这个答案吗？还是这个答案事实上也传递到其他的各个次元当中？因为刚讲过，问题是多次元的，也是多次元的人格所拥有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你绘画中的一部分，都隐含在每个线条的概念当中。但我想让你在连贯的背景图中自觉发现人物的一种暗示。画家突然间觉得他所画的人物在他的背景里面，在他的画作里面呢，既然这些画作是有自觉的，既然这个画作是由人的情绪、人的意识状态所画出来的，那么这个人物当然代表的是情绪，代表的是意识形式嘛。那么如果这个画作代表的情绪跟意识形式，难道这些意识形式它是死的吗？它当然不是死的嘛，只是我们不知道它有这样的意识形式。那现在赛斯是以多层次的概念来暗示罗，你所画作的这些人物，这些背景，你会知道它是有自觉意识的。我们的内在自己画了我们存活在人世间，但我们在人世间所面临的所有的事情呢，我们的内在自己当然知道我们在人世间是活的，而所产生出来的所有的问题跟答案呢，我们的内在自己也一样可以感受到这个问题跟答案。那么对画作来讲的话，所画出来的画是不是仍然就好像内在自己一样，是画家的儿女一样的？我以前写很多电脑程式，然后呢，有很多人想要跟我买我的电脑程式。我一般来说我是不卖电脑程式的，我一般是用送的。那我常常跟他们讲说，这是我的儿女，我今天嫁女儿，我不会想从女儿的身上拿到任何的钱，因为我不是把它卖掉。记得在之前曾经讲过一个看到真相的小孩，那这个人呢，他很会画好，可是他从来不卖他的画作。对这个小孩来讲，对这个人来讲的话，他的画作就好像他的孩子一样。罗多少也有这样的情绪，罗画下来的画都通常不太愿意把它卖掉的，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种心态。他不是把它当作是类似像你生产出来的产品，而是他画出来的画作，这个画作既然有他的情绪，有他的感受在里头的话，那么这个画作当然也像活生生的人是一样的。赛斯继续说，因为现在这个人物从背景中脱颖而出，并且支配着这个背景，他奋力向前，而你抓住了他， 但他也不可能再次你一转身他就立刻返回到背景当中。问题本身就是重要的啊，并且具有普遍性啊，并会进一步的期待一个询问这样的问题的人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这对于原先的问题是稍微困难一点，但是你应该可以发现这里头的真正的含义。罗在这边做一些注解啊，罗说我猜你最好说详细一点哈。罗的意思是赛斯讲的太快了哈，那因为他一直在记录，同时在记赛斯讲什么话，当然就没有办法去详细去思考这些话的内容哈，必须要在写完之后再重新阅读的时候才看得清楚。我们当然能够理解啦，当我们在做速记的时候，我们努力的想记住每一句对方说的话，那我们怎么去思考这些话，要怎么去应对，或者是立刻拿出我们的答案呢？如果没有在做速记，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哈。这是我们在读赛斯资料我们比较幸运的地方，我们不用抄写，是人家抄好了让我们看整个对话的情况是怎么样。那这里罗是在抱怨说你讲太快了啦哈。那赛斯说当你读通的时候就明白了我是什么，就是一个问题。各位记得在禅宗当中呢，常常这些禅师们呢，要这些学员只要问一个问题，我是谁。我记得滇山老师在访问一个台东的这个禅师哈，这个禅师在电台上也说同样的话嘛，他说你只要不断的问我是谁，当你在问我是谁的时候，他会开出不同的维度出来，因为你是你自己只有一个维度嘛，当你在问你是谁，是不是有一个在问自己是谁的人。好，这里赛斯用这种方式提三个问题了哈。这里第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说我是谁的时候哈，这就是第一个问题，然后呢就会产生想知道我是谁，那个时候呢甚至就能够询问问题的人，好，问这个问题的人到底是谁。那如果回答了第二个问题，问这个问题的人是谁的话，那么也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再问我是谁，有一点绕舌啊，大家需要去思考一下，其实就是禅宗把一个维度拉开的一种方式啊。好，那罗回答说哦 ,OK, 我知道了。然后呢赛斯说呢我是谁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人能够在问到第一个问题当中呢去设想绘画呢，所以第三个问题会自动显示提问者的额外的维度，并且显示出来原始的问题是能够发展到各个阶段的。各位你去看为什么赛斯在这个画作当中他要表示这个先知呢，他好像知道要说些什么，他好像要离开，而这个绘画的内容呢好像是活的，因为这样的话是不是拉开了第二个维度，然后从第二个维度是不是再可以回到第三个维度，第三个维度就是那么在问第一个问题的这个人怎么去想绘画的人，也就是第三个维度是绘画的人是谁，画作是一个维度，画作的人事物活起来是一个维度，然后他们想说什么话，然后这些人问他们是谁，然后就回到一个情况，就是那谁在做这个画，就好像如果我们在问我们自己，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那这是一个维度啊。那如果说我们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好像我们内在有什么信息在供应我们，这就是第二个维度嘛。第三个维度就是那他为什么要创作我们，那么有一个主宰的自己，有一个比我们更大的活生生的人在活目前的这个人生，这就把次元度拉开了，而所有只要涉及到意识的层面它一定是多次元的。因此我之前经常在讲的显次系来自于隐次系，隐次系来自于超隐次系，那么对画作来讲也是一样的。可是一个画作充满的生命是因为这里头有画家的情绪，而这个画家的情绪在这个画作当中它居然可以活生生的表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达文西的蒙娜丽莎的画到现在还是一样的永垂千古的被欣赏着。而一旦第三个维度显示出来之后，那么原始的问题就能够发展各个阶段的。这里赛斯说就像你在画字图画一样，就像引导一个统一性 就像你的关注焦点会对他提供一页的跟力量一样，问你自己同样的问题，如此强烈推动的需要也将提供答案跟手段。你要认同于那个先知，不仅仅是作为你自己，而且是要代表你们人类，把它当作是一个人类而不是一个画作，作为你们类别的一个代表。因此问题就是你在带着所有强烈的渴望在他内进行了解，也就是他是活的，那么你现在去了解他，你生了一个孩子，孩子是你生的，可是你对孩子到底有多少了解？孩子虽然是你生的，可是孩子有他自己完全不同的情绪状态。那一样的画家所画的画作，那画的这个人你当然不是这个人啦，达文西当然不是蒙娜丽莎，可是蒙娜丽莎一旦被画出来之后，蒙娜丽莎里头就含着蒙娜丽莎自己的情绪，而情绪它会继续在成长。那么这样的情绪状态到底是什么，画家当然要去理解。所以这里赛斯说呢，你虽然画作画那个先知的形象，现在问题是你要带着强烈的渴望在他的里头去进行了解。当然这样的一个说法对一般人来讲的话会觉得有一点类似像白痴的一种说法，只能说三度空间的知识形式跟多次元的空间的这个知识形式是不太一样的。赛斯在这里说，但是这也是每一个人类的问题，并且在这里存在着实例，意思是当一个画家进入他所画作的人像当中，用这个人像的角度去理解的话，在这个人像的内里情绪当中可以发现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存在着，这个画作拥有的实力在里头的。创作者创造创作物，那么创作者不完全只有了解他的创作物，他必须要重新的去了解他的创作物之后呢，从他的创作物的这个思维方式当中也会得到一个新的拓展。我记得很多的故事他是提到说，哎呀，你画出一个画作，然后这个画作画出来之后，这个画作会跟你对话，好像在敲人七号就有这样的一种说法。那或者是很有名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不是流落到荒岛嘛，然后他把一个篮球起一个这个名字，好像是篮球公司的这个名字，当这个篮球的名字，然后再跟他对话。那如果说我们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他的思维方式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跟他的对话当中，由对方的身上去得到一份我们没有的那一份力量，这里才会说从这个上面你会得到一份实力的一种存在的实力。应该有很多类似的故事啦，只是我现在也没有再去找，我也没有想起来，只是跟大家提一下，这其实是每个人类的问题。也就是呢，就算你创作一个人，你去了解他，就算你画一幅画，你去变成那一幅画，你会从他们的身上得到很多的知识，是你不晓得的一种实力了。因此让先知成为你自己，也让他代表所有其他人，要诚实为自己说话，也要诚实为其他人说话。他们会直接知道这一点，因为在他里头，在先知你画下来的先知里面也存在着一份实力。如果你只为自己说话，或者是只为人类说话，会存在一种电路的短路现象，秀逗，你自己作为人类，这就是答案，它指的罗了，而不是原来的问题。也就是不是原来有什么问题，而是我们有问题，而是在艺术的身份的认同有问题。当我们画了画作之后，我们也要尊重它有它的独特性，更何况我们生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怎么可能不尊重我们的孩子有他的独特的身份呢？说到这里呢，赛斯再度喊休息，他说你现在可以休息，是10:25。那10:25呢，罗的注解真轻松地走出他的恍惚状态，这是很深层的一次状态，他对资料的内容啊是完全的不记得，然后呢休息了5分钟之后，在10:30再继续。 我们在看这篇文章，好像是短短的一篇文章了，不过从九点到十点半也进行了一个半小时了哈。赛斯现在说呢，我不想让我困乏的婴儿们清醒，可能他们都很累了，所以我会结束课程。罗说这个资料非常好。好，赛斯说，我想说的主要的观点已经说完了，我希望这些观点啊对你们有所帮助。罗说呢，你说的内容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好，赛斯说，我其实是不懂艺术。好，赛斯比较坦白一点，但我理解你们的系统之内的感受的性质。他不懂艺术，但是他知道什么是感受，他知道什么是情绪，他知道什么是多次元。甚至说，我明白你正在试图做的是什么，你要把这些感受，这些次元的感受放在这个图画当中嘛，并且我知道我为你提供的这些建议是什么，你也可以把它利用到其他的地方。这种方式不只有是在绘画方面嘛，我刚提到连禅宗都常常在问我是谁，那有那么笨吗？你不知道你是谁吗？不是，这个问我是谁的意思是拉开次元嘛。好，那一样的，当我们在做画作，我们在写文章，或者是我们在做任何的艺术创作或任何的创造工作的时候，其实这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次元观。那各位，如果你在问什么是次元观的话，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解释方式。既然赛斯资料是创造性的资料，不是医病的资料，不是在谋财的资料，它是创作性的资料，那么基本的创作技巧我们一定要了解，也就是我们跟我们要创作的这个物体之间，不管这个物体是画作也好，是文章也好，或任何你要做的新的观念也好，在这个范围之间，你的创造物跟你之间有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叫做之间，是一个 interval， 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就好像我们的意识跟潜意识之间有一个叫意识心嘛。那我们存在的意识心，意识心就会去搜寻我们所要的资料。一样的情况，你所要创作的画作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人事物，如果你存一个之间，存一个空间，把它变成你跟对方有一个空间，但是借着一个桥梁，好，借着你想去缩写这个桥梁，然后你会发现在这个空间当中，你去形成那个猪肉沟，你去形成那个 question mark 的时候呢，你的画作会变成活生生的。而一旦你的画作或你创造出来的文章，它具有一种情绪状态，它充满着某些情绪，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画作跟一般的画作就有非常大的不一样。你写的文章或你做的任何创造性的这个观念呢，它就具有多次元的概念的，也就是它是多次元的形式，不是一个单次元的形式。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东西，它只是单次元的形式，它只是复制品而已，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东西呢，它的确是具有层次观的。我们常常在讲说连猪肉都要吃成层次的猪肉，各位知道金峰卤肉的做法吗？它其实要用不同的层次的肉嘛，有的是绞肉，有的是切块的肉，有的时候我们在做连随便蒸一个猪肉酱的话，我们用的豆腐，有的豆腐是打碎的，有的豆腐是块状的，让我们吃起来有那种层次感。好，连喝个酒我们也可以喝出它的层次感。我们在看画作的时候，如果画作里头充满着一些画家的情绪在里头的时候，你看那个画作它就是活生生的，它好像可以走下来跟你对话一样的那种感觉。有些画作很凶的时候，你甚至不敢直视它，你好像是被它逼视着那种感受。好，那所以成功的画家、成功的文学家或者是成功的创作者，好，他所创作出来的东西，他跟一般的创作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是他具有层次感，像多层次的千层糕一样，它有不同的层次的味道，它充满着多次元的概念，连修禅静坐都有多层次的概念。而我们的意识形式，当我们醒时跟睡着的时候，我们不就是呈现多层次的概念吗？所以各位去知道这个技巧，虽然今天的课程比较像是谈绘画方面的技巧，或者是 看起来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不过我觉得如果你了解到赛斯所说的情绪，即便是在画作当中，你画了一个画作，这个画下来的画作它就变活了。在很多的佛教或道教，他们也有这个概念，比如说一个雕塑好的神像，那么一定要经过开光的过程，那么所谓的开光的过程，我想就是把某些情绪状态好放在这个神像当中。本来它只是一个木头雕刻的东西，可是为什么它后来变成神像了？是因为有经过拜拜的过程，有经过开光的过程。在很多年前呢，我们家还是信佛的这个时候呢，现在是我们家信基督教嘛，在那个时候呢，我太太曾经从上海带一尊观世音菩萨回来，一回来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讲说，哦，这个没有用了，你必须要放到庙里头啊。所以我们就放到一间蛮有名的庙里面去开光，然后在那边让信徒去拜拜，然后沾满了一些意识形式，一些香火，然后这座观世音菩萨像当然就活生生的了。我之前不晓得有没有讲过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故事，后来呢，我们家信了基督教之后呢，我自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去教会了，那教会的牧师呢就一直宣称着这个菩萨是邪灵嘛，所以他们准备要牧师跟一群教友们到我们家来把这个神像拿到外面去把它砸碎。可是当我知道要把它砸碎，我总觉得已经开过光的神明啊，最好是不要用这种方式处理，所以我想把它移到我另外一家公司的供桌上去供奉。我的这家公司呢离我家是蛮远的，如果开车的话应该要四五十分钟以上啊。那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当我赶回家，我知道牧师要来要把它打碎，我赶快赶回家。赶回家之后呢，我就匆匆忙忙想要赶快用一种类似像红布吧把它包起来，但是在包之前必须要先拜一下，插个香，然后这个香要维持到尽可能维持到第二个供奉的地点。那因为急嘛，所以我在点火柴的时候，我根本都还没有插那个火柴，这个火柴既然自己着火了，是当时有同事在我旁边看到了，我自己也看到了，也就是我本来要插火柴要点火嘛，才能够点香拜拜，可是我还没有插火，这个火柴自然燃烧起来，然后呢我们就点上香了。那更有趣的事情就是，当我们用红布啦，用很好的包装起来之后呢，我们放在车子上继续供奉嘛，然后再到我的第二个公司去。在这个过程我刚刚讲过了，大概将近40分钟到50分钟的过程，这炷香说有多奇怪就有多奇怪，因为当时去帮我做这件事情是我另外一家公司的另外两个同事一起去的，40几分钟的车程到了新的地方，当把所有的都安置好了以后，这炷香才熄掉，然后再点第二支香继续供奉。像这种事情呢，啊，除非你自己真的亲身经历了，不然我也很难说服我自己啊。怎么火柴都还没有插了，它自然会点燃，怎么会一炷香可以维持四五十分钟的，是短短的一般十五分钟可以烧完的香，为什么它可以烧这么久？所以我们不了解很多意识它的多层次的一种情况。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这个观世音菩萨他在庙里头供奉过，而且在我们家也供奉过蛮长的时间，他已经具有某种意识形式了。那就如赛斯在前面所说的，连一幅画作它本身都存在着实力，那么一幅观世音菩萨怎么可能不存在实力呢？我觉得我们还是用一种比较戒慎的心，一种崇敬的心去看这个世间的其他的事物，因为存在的都是意识的形式。就像我们看不到赛斯，那么真跟罗当然也看不到赛斯，可是就有赛斯这样的人物嘛。而且赛斯既然可以下来教专业画家的罗怎么去作画， 然后可以做出这么深入的评论。当然这些评论绝对不可能来自于真的评论方式嘛，我们了解哈。所以有些意识形式不是我们看得见才存在的。赛斯在这里说，我不懂艺术，好，但我理解你们系统之内的感受性质，我明白你正在试图做些什么，然后我给你暗示，好，那你也可以用到其他地方，刚才讲过了哈。那罗的回答说是哈，然后呢，赛斯说呢，你对艺术的兴趣也引起我的好奇。罗问他说，怎么会引起你的好奇呢？赛斯说，所以我让我自己去学习有关于这样的一个主题，这样的一个性质，然后我才能够帮助你。所以赛斯蛮好玩的，也蛮坦白的，意思是说我不懂，不过我去学了，那我学了以后我学得比较快，因为我在其他层面我这边资料比较丰富一点，然后我学了以后我来教你，我来帮助你。罗说，关于这个叙述我能想起很多问题，赛斯说，你问吧，我会回答哈。罗问他说，好吧，我会再把它汇集起来哈。罗觉得这个时候应该真是累了，所以他没有在这里问他想要问的问题。那罗要问的问题是什么？他这里有解释，他说在414节，就是前面我们上课的课程当中哈，曾经罗曾经问赛斯一个问题，他说你最近有跟范威尔佛接触过吗？因为罗在做和黑色的画作的时候，他有问赛斯一个问题，赛斯说，好，你的问题我带去问那个画家，一个17世纪的比利时的画家，他专门用和黑色在作画。我想这件事情大家应该在上课当中提过很多次哈。罗因为在画这个范威尔佛的画像，然后也使用和黑色，所以在那个时候赛斯是说，哎，范威尔佛也接近你的，范威尔佛也来指导你的。那罗因为碰到一些问题，他希望问范威尔佛，赛斯说，好啦，你问我问题，我下次碰到他的时候我会问他啦。曾经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听说我是从美国过来的，他说，哎呀，我儿子也在美国耶，你可不可以帮我带东西给我的儿子？我说好啊，如果可以做到的话，不是很重的话 OK， 我可以帮你忙啊。然后我说你地址给我，结果一看地址，他儿子是在纽约。我说纽约不是像台北跟台中那么近呢？那么看起来赛斯要跟17世纪的范威尔佛接触，就好像他们是邻居那样，好像罗如果问他什么问题哈，如果赛斯还记得的话，他到隔壁去敲对方的门，然后问他说，哎，范威尔佛啊，我的朋友罗想要画一幅画作，然后他碰到什么问题想请教你，他要怎么做才好。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时间可能差了几百年了，空间可能差蛮多的，一个是在比利时，那以前赛斯至少是在丹麦嘛，丹麦跟比利时还是差蛮远的。当然以多次元的角度来讲，根本就没有时空问题，所以蛮方便的，不用邮寄，也不用任何通信的方式。如果赛斯真的想问范威尔佛的话，那么他就可以立刻问范威尔佛任何问题。不过刚才连他在做这个先知的画作，他都可以用他所不知道的技术去问其他人，然后来教罗的话，我想他应该具有这个能力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时候赛斯突然间又回过头来，他说，我最近没有看到范威尔佛，但我现在的确记得你对他感到兴趣，你有问题要问他。罗说是，好，然后赛斯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我会尝试在某一天晚上在这里帮你把他拉住，把他抓住，好，来问他这个问题。好，罗文回答说呢，这太好了，这在心里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好，真跟我在课程结束之后在推测他怎么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他怎么去把这个范威尔佛抓住呢？据我们所知，这将会是一个新的局面，是赛斯把我的问题传递给范威尔佛，然后呢再传递答案给我们，还是怎样？ 还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赛斯在这里说，我希望你们的精神饱满，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晚上，我祝福你们俩。今天这一节的课程到这里就到了结束的时候了，然后呢他们就互道晚安。10:34，真很快的脱离了恍惚状态，这次也是恍惚状态进入的很深。他的方式一直都是非常有力积极，并且强调他说本节课之前他对今天晚上要谈些什么是一点概念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对画作方面可能不是真正的像罗一样的有兴趣啦。他也是画家，他也在画廊做过事，不过他跟今天所涉及的这个先知的这一幅画是因为没有关系的关系，所以他并没有丝毫的概念。真说呢，他在他的声音中很微弱渺小这种情况总是意味着赛斯存在更加强烈跟直接，所以对真来讲的话，声音似乎是在我的内部隆隆作响。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在这里先打住了。下个星期的话呢，我们再从466节再谈精神上的满足这样的课程我们再继续。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那我们的课程呢已经进展到快要200次了，200个1000零夜的夜晚。那我相信呢很快我们会把第一阶段的1001次完成。非常感谢大家的鼓励，在此我奉上我的诚挚的感谢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都开心。谢谢大家，再见。